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李月馨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我是李月馨。月馨的很感恩，也是非常的欢喜可以跟你一起的来学习启示录。上一课呢是第15课，我们已经读过了在启示录当中有两位的见证人的出现。那么上一课呢我们读过这个插叙的内容，那么我们也提到过了这两位的见证人啊，月馨呢是比较倾向于一种的观点，就是他们并不是历史上某两个人物啊，不一定是这样的。最合理的一个解释呢，就是这两位见证人是一个代表，代表了历世历代以来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传道做见证而受逼迫以至于殉道的一个集体的代表。那在约翰写完这个插叙以后呢，他就继续的记下了第七号。在11章14节里面呢就有一个提示，里面提到第二样灾祸过去了，第三样的灾祸快到。第七号跟七晚其实有密切的关系，本身呢就包括了七晚所描述的事情。好，现在我们继续的翻开启示录的第11章15节到19节这一段的经文。启示录的第11章15节，我们先来读其中的3节的经文。启示录的11章15节到17节，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我们会想起第4章到第5章那天上的敬拜的景象。不过呢在这里有一处细微的分别，启示录1章8节里面上帝被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而在11章17节这里呢上帝则被称为昔在今在的主神。因为约翰从先知的角度去看，上帝已经借着耶稣开始掌王权了。耶稣做王的时候，义人要得奖赏。到底是哪一些的义人呢？是指哪一群人呢？那可以从3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呢，就是神的众先知；第二呢，是众圣徒；第三呢，就是敬畏神的名的人。他们呢就是义人的群体，当耶稣作王的时候他们要得着奖赏。启示录的11章18节里面就提到，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年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耶稣再来做王的时候，公义就完全的彰显出来，他不单单赏赐义人，他也审判恶人。父把审判的权柄都交给子，他要审判死人，也要审判假先知和撒旦。在当时呢，神天上的殿就开了。启示录的11章19节里面提到，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的殿中出现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 我们之前提过，圣殿在主后的70年被毁了，当然约柜也被毁了。约柜代表上帝的同在，虽然被毁了，但是约柜在基督作王的时候再一次的出现，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烘托着天上的殿。这个景象提醒每一个受苦的信徒，约柜所代表的上帝必定要施行审判，也必定为他们伸冤的。在第七号开始的时候呢，约翰就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天上的敬拜的景象。敬拜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启示录的11章15节，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当你身处在艰难困苦之中，约翰再一次的借着经文提醒我们，把我们的目光转往天上。我们的盼望不在于别人，也不在于自己，而是在于那位信实公义的主，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困苦当中也向主发出赞美。那不知不觉呢，我们已经读过了11章15节的第七号，宣告了基督的国的降临。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第12章了。启示录的12章到14章呢，可以说是整卷书的高潮。约翰所写的这个部分呢，揭示出天上的属灵的征战，还有地上那种正邪共存的情况，也带出了启示录中心的挑战。那我们很需要呢，用心的去读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如果我们要分段的话呢，可以说12章1节到15章4节，12章1节到15章4节是一个完整的段落。在这个段落里面呢，就包含了7个意象。是哪7个意象呢？第一个呢是妇人和龙的意象，在第12章。第二个意象是海中上来的兽，海兽的意象，在13章1节到10节。13章1节到10节。第三个意象是地中上来的兽，我们所谓的地兽的意象，在13章11节到18节。13章11节到18节。第四个意象是羔羊和144,000人，这个意象在14章1节到5节。14章1节到5节。第五个意象是3位天使的意象，在14章6节到13节。14章6节到13节。然后最后2个意象呢，就是收割庄稼跟采收葡萄酿酒，这个意象14章14节到20节。14章14节到20节。然后最后一个意象就是得胜的得蒙拯救，这个意象在15章的头一个部分，1节到4节。15章1节到4节。好，我们就要进入第一个意象了。刚刚提到第一个意象就是在第12章的妇人和龙的意象。我们先来读12章1节到2节。经文说，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这个可以象征12支派和使徒。冠冕呢，在启示录里面呢，是代表得胜者。这个意象当中的妇人是代表教会。那这个教会呢，不是地方上某一个教会，而是指历世历代以来上帝的儿女的群体。妇人因着怀孕而艰难疼痛，象征上帝的儿女要面对苦难。经文接着说，12章3节到4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7头10角，7头上戴着7个冠冕， 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是魔鬼撒旦。经文说，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这婴孩很明显就是耶稣基督。约翰在这里用了大红龙、妇人这两个符号来表达他的信息。那人们呢，常常会把十二张对号入座，猜一猜，哎，这个妇人到底代表谁呢？大红龙又是谁呢？把当今的时人时事发展套进里面去，其实呢，这绝对是错误的读法。为什么呢？因为呢，十二章根本就是在七印之前发生的。十二章这里的记载根本就是在七印之前发生的。妇人是代表神的子民，也就是历世历代弥赛亚的群体。妇人生孩子指的呢是从神的百姓当中出了救主。这个意象整个是描写耶稣出生的情况。婴孩耶稣的出生在当时来说，人们不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好像只是一个平凡的婴孩出生。但是约翰让我们看到平凡事物背后的震撼。经文提到大红龙被摔到地上，然后他站着等着要吃妇人所生的孩子。你有没有想过，魔鬼撒旦在等着耶稣的出生，而且想毁掉他呢？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耶稣出生的时候就差点被杀了，但是上帝在保守着，婴孩耶稣避过了大屠杀。启示录的十二章五节到六节里面提到，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上帝保守婴孩耶稣，上帝也保守他自己的子民。这是启示录的十二章一节到六节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
欢迎您继续的收听启示录这个课程，我是李月欣。那么我们在进行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们要参考这个讲义，这是月欣已经为你预备好的了。如果你还没有拿到启示录的讲义，而你又是学员的话呢，赶快来信索取。那如果你方便上网的话呢，你也可以上我们的网站来下载讲义。刚刚我们读过了十二章的一节到六节，那现在我们要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十二章的七节到十二节。这一段的经文呢，提到天上的征战。约翰带我们的目光从天上再转往天上。十二章的七节到九节说，在天上就有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也同他的使者去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米迦勒呢，是保护以色列人的天使长。我们参考旧约的但以理书十二章，还有新约的犹大书第九节里面呢，就提到米迦勒是保护以色列人的天使长，他和他的使者跟龙征战。在旧约里面，我们读到撒旦曾经可以自由地进出天庭，比如说我们在约伯记里面读到，在撒加利亚书里面读到，撒旦好像是势力在主的面前的其中的一位使者。 但是自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赎大功，复活升天以后，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就发现，撒旦就变本加厉的要迫害信徒，甚至在天上跟米迦勒和他的使者征战。启示录的十二章九节就列出了他的名字，他的名字是大龙、古蛇、魔鬼、撒旦。那魔鬼呢是希腊文，而撒旦呢是希腊文对希伯来文的音译，就是这个读音的翻译，其实都是控告者这个意思。但尼里书十二章预言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为了保护上帝的子民站出来和撒旦征战，当然撒旦胜不过他们。启示录的十二章十节，约翰继续的记载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是控告者，他控告约伯，他控告大祭司约书亚，也昼夜控告上帝的子民。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二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提到，撒旦是空中掌权者，但是因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工作，撒旦从天上被摔下去了。这句话呢，在整章的十二章里面出现了四次，在十二章的四节、九节、十节、十三节里面都出现，可见约翰是多么强调这件的事实。撒旦被摔到地上，他的时日无多了，因为他快要被关进无底坑里面。启示录的十二章十一节里面提到，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上帝的子民能够胜过撒旦，靠的不是自己，而是靠十字架上基督的得胜。是的，不仅仅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胜过撒旦，信徒也因着基督的救赎胜过撒旦。他们所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不畏死亡，为主殉道。十二节里面提到，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海有祸了，因为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就气愤愤的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信徒有羔羊的血遮盖，不用害怕撒旦，但是那些没有羔羊宝血遮盖的世人却有祸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到底他们要面对怎么样的灾祸。十二章的十三节到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提到地上的征战。撒旦在地上再没有立足之处，他被重重地摔到地上。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在地上不断地迷惑人、欺骗人，又逼迫上帝的子民。十二章十三节说，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就逼迫那生男孩子的妇人。第一个世纪的信徒，他们会联想起出埃及记里面，埃及人逼迫以色列人做苦工，让他们觉得自己很命苦。法老更下令要把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丢在河里。妇人受逼迫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撒旦在天上失败了，所以他努力的要逼迫这个妇人。十二章的十四节里面提到，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他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他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第一个世纪的读者呢，马上会联想起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四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四节，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这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而经文这里提到的一载、二载、 半载，其实呢，在旧约的但以理书里面就曾经出现过的。但以理书的7:25提到，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但以理书第7用四大兽中的第四兽的小角来描绘撒旦逼害上帝的百姓，其中就提过一载、二载、半载，也就是1260天。我们继续看12的经文，蛇看见逼迫妇人不能够得逞，他就在妇人的身后，在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要将妇人冲去。地却帮助妇人开口吞了从龙口吐出来的水，这是在12:15-16的经文里面提到的。这里特别的提到水，在圣经当中，洪水常常是死亡和罪恶的象征。我们可以参考诗篇的18篇、32篇、124篇，还有以赛亚书的43，里面都提到洪水是死亡和罪恶的象征。蛇想吐出水来冲走妇人，但是他再一次的不得逞。12:17里面提到龙向妇人发怒，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上帝昔日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奴役，把他们如鹰背在背上，今天上帝同样的顾念他的子民。撒旦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他设法要迫害教会和基督徒，但是我们不用害怕，基督已经得胜了。就像但以理书第2那个象征人间政权的大象一样，被那块不经人手雕凿的石头砸得粉碎，灰飞烟灭。如果呢，你想进一步的读但以理书这个大象的这个意象的话呢，你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的第7章，这是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所做的一个异梦的内容。撒旦和人间恶势力的结局也是如此的。从12开始，约翰就记述撒旦是怎么样败落的。其实呢，撒旦从一开始就一早注定是失败的。上帝咒诅引诱人犯罪的蛇的时候，他说啊，在创世纪的3:15，上帝说，我又要叫你，就是蛇了，你跟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上帝咒诅那企图跟至高者同等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的时候，他又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是在以赛亚书的14:12-15，弟兄姊妹，我们一方面为着救恩，我们来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有羔羊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不用惧怕撒旦。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抓紧时间抢救灵魂，因为撒旦也在抢灵魂，他不甘心人得救，他要利用不多的时日迷惑世人，使他们永远的灭亡。今天呢，我们读过了启示录的第12了。整章的圣经的内容是一个意象，那当中呢有几个重点呢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第一个重点，教会和信徒之所以在地上面对逼迫，不是因为撒旦得胜了，刚刚相反，魔鬼撒旦已经从天上被赶走，他又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所以就气愤愤地下到地上的教会和信徒那里去了。那弟兄姊妹，圣经写得很清楚，魔鬼撒旦是要跟教会信徒征战， 因为上帝已经得胜，这一场的属灵的战争已经有了定局了。第二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教会虽然受逼迫，但是却蒙上帝的保守，而且受逼迫的时间是一载、二载、半载、三年半的时间。那当然这是一个象征意义的三年半，不一定是字面意义，要表达出逼迫不是无止境的，而是有限的，是暂时的，而且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时间是在上帝的掌控之下。这一点呢，对于受苦的信徒带来了安慰和盼望。第三个重点我们不能够忽略的呢，就是末世的逼迫是肯定会来临的，甚至会越演越烈，越来越厉害。但是这表示了撒旦快要完全的失败而已，我们不需要呢害怕，因为我们靠主能够得胜。最后一个重点，月信在这里呢要跟你彼此提醒的呢，就是信徒在逼迫当中应当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忠心至死，这是在逼迫当中唯一可以得胜的一个秘诀。那今天呢，我们读了十二章这一段的经文了，下一课呢我们会进入第十三章，那在那里呢我们会仔细的研读关于海上上来的兽，海兽的意象的。好，现在我们同心的一起祷告。在天上掌权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下你宝贵的启示，提醒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在末世的日子，教会信徒会遭受逼迫。但是主啊，谢谢你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启示，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逼迫是暂时的，因为你已经得胜，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定局已经是确定的。主，你已经得胜，魔鬼撒旦是注定要失败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刚强壮胆的心，也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爱灵魂的心，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努力的抢救灵魂，让更多的人能够得着你自己的救恩。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祝福在收音机旁边每一位的弟兄姊妹。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一课同样的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神帮助奇妙作为，我们曾经